所以我们分这两段的时候，第十六章的前面那一段呢，我想我读给你们听好了，你们跟着读，因为那里面有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人名，那读起来不是很顺，但是我们想要把这个他保罗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信徒的时候，那种他所想要抒发的这种感情，我们能够有一些了解，然后能够有一些感受，所以我们还是把它读起来。所以我们就先读第一到第十六节啊，那你们跟着我读。我对你们举荐我们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向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我们在使徒中是很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曾经是试验的亚比利安，并向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基住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是非拿士和是不撒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其士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雅逊奇图佛勒干黑米巴罗巴并他们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圣徒共图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
弟兄们，
我们先读到第十六节啊，那因为这一段呢，就是保罗最后的这个问安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把罗马书读完了。主，真的是罗马书，真的是一卷很宝贵的书信。主，你将你的心意借着使徒保罗向我们阐明。今天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你将你圣经当中的真理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得到喂养，能够成长，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我们能够经历你，能够为你而用。感谢主，将弟兄们的聚会以及我们这边的聚会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常常想到罗马书的时候，很多时候读过罗马书的，或者说是曾经也许不是整卷从头到尾，或者说在主日学里面上过一堂课的弟兄姐妹们，常常会对罗马书有一个至少我们多半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罗马书啊好像是一本蛮深奥的一本书，我们会觉得它很深奥我们会觉得罗马书很宝贵，内容很丰富。可是呢，常常会讲说，哇，罗马书里面讲的是神学啊，讲到的是保罗的神学思想，讲到的是这个救恩，讲到的是罪，讲到的是什么
人？以色列人
啊，有讲到以色列人，稍微有讲到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啊，这本书好像很不容易懂，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当我们读到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要记得，罗马书不是一个教科书，它不是一本好像写关于神的神学的一本书。罗马书是什么？罗马书是信， 罗马书是保罗在主内，因为他是神所使用的使徒，他要把神的话语传讲给信徒们。但是当他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坐在桌子前面，然后呢就是在那边好像写书的人，或者是他这个哲学思想人把他的观念和思想写出来，不是，他要把神的话讲给一个听众，然后呢写给读他书的人，而这些人是他心里面所挂念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在第十六章我们就看到，事实上我们过去从过去几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不断不断的是有对象，对不对？过去几周我们看见保罗就开始讲他想要去罗马的心意，他想要去看弟兄姐妹的心意，他常常思想到弟兄姐妹们的需要，对不对？那这个有耶路撒冷的信徒们的需要也是他挂念的，所以他来往返的奔波，他的服事里面不是只是为了他的信念，是为他服事的对象，他服事的是主，然后他服事的是人。那所以这本罗马书我们在读的时候，当我们现在读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有一个这个概念，就是说罗马书就是写给信徒的，罗马书是写给你的，写给我的。那当然这当中神借着保罗要给我们启示很多很多，可是重点是这本书是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不但只是思想而已，是对我们的整个人的灵命的成长和我们生活当中是切切相关的。那我们今天读到这个最后问安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保罗真的是对信徒们的这个亲切感，我们只是感看到的是越来越浓厚。我们如果先回去看一下第一章，你看第一章第一节，我就稍微读一下，因为毕竟这是一本书信，对不对？我们现在前后我们来给他们联络一下。那第一章保罗就写，你看，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那他就讲到我是谁，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情，我是奉派传福音的。你看这个是神给他的托付，他的工作，记得我们前两周讲到的，就是我们要清楚了解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的工作是什么。那我们去做的时候，就不但是有使命感，有方向感，然后有责任感。所以他说我是被神呼召做使徒，然后特别是为了要传神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OK， 所以他的服务他的工作就是福音，对不对？他是神的仆人，他的工作就是要传福音。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讲到他服事的第一的对象是主，按肉体说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我们受了他的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基督的人。所以你看现在就讲到他一开始就想到，我告诉你我做的是什么，而我今天是对你们在写这封书信，这是圣灵借着保罗要向人说的话。你们当中也有这是蒙属这个蒙召然后属基督耶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是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呢，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看我已经知道我要写的是你们的对象。当保罗在想要写什么，当圣灵在感动他要写什么的时候，就是对着这群信徒。所以他写了这一连串这十六章的书信里面的内容，有些是直接包括他对罗马众教会弟兄姐妹们的需要的了解，他来进行分享，但是有些就是他知道是神要他将神的心意给他们传明的，对不对？所以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一个书信。如果我们一直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接受罗马书里面所写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学习就不一样的感觉啊。我忘了是不是在这边跟姊妹们分享过，我就说因为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圣经里面特别像罗马书这卷书，因为它叫做罗马书而不是一封保罗写给我的信，所以呢我们就感觉是一个书，因为是它称为书嘛。 那我自己个人经验觉得说，罗马这个罗马这个名词我们很熟，可是罗马是一个帝国，罗马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不但是武力强大的，然后呢可能在当时的这个军事经济人文啊科技都是最高的，所以听到罗马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好像，所以我就讲了好像很怎么讲，好像很高的这个学问，跟我们离得有点远。但是不是，罗马书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书，罗马书还是一卷神写给我，神要给我们的这个信。所以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当他还是回去想到，你看我一直就是想到你们的需要，他就想到说，当他要问安的时候啊，当时他们写书信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啊，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最后的时候要问安。可是问安问候的人就是他心里面所关心的人。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去数的话，在这十六节里面，不只是十六节，还有最后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还有问安，一共有22个问安，17个是我们先看到的，是在问罗马当地的信徒的安。那另外的啊，另外剩下来的5个是跟他一起同工的人问候，跟保罗一起同工的人问候在罗马人的安，所以呢不少。就是说他心里面所想念到的这群同工和他所爱的这群信徒，事实上呢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他一个一个的提名来替他们祷告。那我们不是祷告，就是提名呢要问候他们。那我们就看到，第一，他就我们对这里面所提到的所有人的名字不是完全都清楚，因为圣经上并没有交代啊，我们上周讲过，只有一些人是我们可能在其他的圣经的地方看过的。第一，我们看到的是菲比，这个呢讲到的她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女执事。圣经里面我们要了解，就是这个执事的这个名词，这个原文里面的字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吗？就是仆人，就是仆人，或者就是服侍人的人，服侍人的人。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看英文的话，有些英文的翻译就是翻译成 servant， 就是他是仆人。可是这个字同样是翻译成，为什么说翻译成执事？英文的执事叫做 deacon， 是不是？因为希腊的原文就是 diakonos， 就是 deacon， 英文的翻译就是 deacon。 可是这个，所以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它是原文是讲仆人，原意是讲服侍的人，可是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就叫做服侍人的人，就是有一个身份，他专门是做事情的，这个就变成叫做执事，所以中文就翻译成一个执事。那所以这个姊妹呢，在教会里面他就讲到他是一个有这样子一个服侍的姊妹。 那保罗为什么会特别提他呢？他圣经上面没有特别讲，可是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说请你们要为主接待他，所以呢保罗是在推荐这个菲比。那他为什么说要去接待他呢？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子，很有可能的，解经的时候他们就去看，就是考虑，这是可能性而已，很有可能就是怎么样，菲比是带着这封信到罗马的人，所以他带着信去了罗马教会，对不对？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就要接待他。那不但接待他呢，他还是有服侍的人，所以他就说，所以保罗会说他在什么事情上面有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就帮助他。 OK， 因为他也是帮助人的，他也帮助我，因为他是一个服侍的人。那可能他在去罗马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也许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使命或特别的服侍要去做，圣经上面就没明讲。那这个是菲比。然后呢我们看到他就讲到百基拉跟雅居拉。百基拉跟雅居拉我们的这个听过，他是跟保罗在一起啊服侍的，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们是一起一面传福音一面做帐篷的，对不对？一起做帐篷的啊，这个夫妻他们两个非常非常的爱主，而且更是保罗的非常非常的很亲密的一起的同工。你看他这边讲的， 他不但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这个问案当中，他讲到许许多多的人的时候，他就讲到是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同样拥有的生命，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彼此相爱的。所以他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与我一起同工，对不对？我们的生命的交流，我们信心上面的分享，生命上面的彼此的供应，这个就是在这句话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看见就有了解。所以我们有时候写信的时候会说主内，对不对？主内的时候我们最后写明的主内是什么意思，主内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但是我们真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啊，真正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是我们是彼此同工的，彼此相爱的，彼此供应的，彼此牺牲的。你看他说他们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都置之度外，对不对？保罗的生命受到威胁，保罗被人逼迫，被犹太人逼迫，然后呢又被罗马抓起来，可是呢这对夫妻关爱他，还是继续不断的跟他一起的联络，而且是把他们自己的生命都放弃，等于说是自己的安危放弃。他说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在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啊，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在服侍神的教会，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在初期时代，事实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众信徒是不是聚集在一起，对不对？凡事共用，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天天彼此交接聆听这个使徒们的教导。 OK， 可是呢当这个福音开始传遍的时候，在各处各地所建立的教会，起初是在家庭里面建立的，在家庭里面建立的。要问我亲爱的啊，以拜尼土安，对不对？然后呢他说这是他会想到，这是我当初传福音的时候在亚细亚那边传福音初结的果子。 OK， 问玛利亚安，不知道这个玛利亚是哪一个玛利亚，圣经里面提到好几个玛利亚，但他说他为你们多受劳苦。那这个玛利亚现在在罗马，所以是罗马的玛利亚还是从耶路撒冷走去罗马的玛利亚，圣经就没讲。不过玛利亚毕竟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可能很多人都有。 OK，好，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你看这两个人，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保罗啊，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保罗他是使徒，他是在教会当中很有名望的一个使徒，是被神大大使用的。可是你看保罗，他并不会因为自己因为成了好像被神重用的一个使徒，然后呢等于说他建立的教会很多，然后他有神特别的托付，他就自大自满。当他去想到他这个信徒的时候，你看这两个跟他同工的，他说是我的亲属啊，也是跟我一同坐监一同为福音受苦的。可是你看他会说，他不但是在使徒当中是有名望的，他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面的。对他来讲，在信心里面有些人是走得比他前面的，他还是去纪念到这些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人会这样子，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比较有成就，或者说当我们自己好像的身份地位觉得比较抬高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把人家看扁或看少看他们。那保罗不会这个样子，保罗不会这样，那保罗给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因为毕竟我们在神的里面，事实上那主耶稣基督就讲了嘛，你那要在先的要在后，对不对？你如果要做头的话，你就要去做仆人，是不是这样子？但所以这个是一个主耶稣自己的心态，不但是他的心态，也是他的教导。而保罗这样子在属灵上面，他也并不是，他也是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去看保罗的生平，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属灵的这个成熟度也是不断的在成长。那我们在这边就看到他会特别会讲说，你看这两位跟我一起服侍神，跟我一起受到为了福音受到逼迫，可是我要特别提的就是怎么样，他们在使徒当中他们是有名望的，他们有名望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言行举止跟他们的信心是彼此相合的。 OK， 然后呢并且他们呢甚至比我是在主里面更早认识主的， 是不是？好，又问他就说，在主里面所亲爱的这一群人，跟我一起同工的这一群人，第九节，我所亲爱的这位，然后呢，第十节又问，在基督里曾经经过试验，那就是信心受到试炼的啊，他就问这些人。然后呢，保罗他不但问弟兄们的安，他也问姊妹的安。你看在教会里面很多热心服侍，而且呢灵命上面在灵命上面很有怎么讲见证，然后呢很被神使用的人，姊妹也是许许多多的。所以你看他这个时候从第十三节开始从第十二节开始，他问候的这些人就是姊妹。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些人那今天我们是在姊妹当中分享，对不对？有些人会说呢，好像觉得圣经上面男女是不平等的，好像事实上从神的观点来看怎么可能男女不平等，因为神爱的是人，男人是神造的，女人也是神造的，所以在神的关爱当中男女都是平等的，神也给男女彼此要尊重的一个责任。那为什么今天有人会说男女不平等？那是因为有两个方面，第一，讲这话的人对神不认识， okay，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的确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有没有滥用圣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乱解圣经，用偏用神的话，然后呢去把男人的地位提高的情形，是不是有？答案是有这样的情形。可是我们如果真的去看圣经的时候，每每我们看到讲到男女之间的时候，或者是所谓地位，或者是讲到权力的上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面绝对是平等的，对不对？那保罗他在关心，在想念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们，教会里面人的时候，这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不但问弟兄们的安，他问姊妹的安。所以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了解到，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你看第十七节，我就做一个比喻，第十七节，当他说弟兄们。我有时候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新约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里面，通常你读的时候都是讲到什么？弟兄们，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弟兄们，你们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想，奇怪，那教会的姊妹这么多年来，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起读圣经，姊妹读的时候就说，那难道这不是在对我说话吗？有一次我就问Cindy，我说，因为我读的时候没感觉，他就说弟兄们啊，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我就说那弟兄们，那当然就是在跟我讲。我没去特别想，我说那你作为一个姊妹，你去读他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不是在对你说话？他说也不会，因为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是神在跟我们说话，我不会在弟兄这个字或姊妹这个字上面去做文章，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了解，就是说这个这样子写的原因是，他就不写弟兄姊妹们，但是他就写弟兄们，但是这是当时他们写信的一个方法，他是对受书的人这样子讲。那所以今天当然女权运动搞到了一个极端，只要有 man 在英文里面，只要有 man 的这个字他们都不用，所以 human 也不可以用，因为 human 里面有一个 man。 那有人就说连 woman 都不可以用，因为 woman 里面还有一个 man。 female 也不可以用，因为 female 里面有一个 male。 你说这样子搞，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在连英文的语言里面，连女人都要跟男人有关系才算是女人，那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很，事实上是我觉得是有一个极端，那个心里面有一种反叛，但你反叛的是什么实在是说不清楚。 OK， 没有这个必要，对不对？神是造男造女的，教会里面男人女人都有要服侍的责任，都是神的呼召。那所以当他讲弟兄们的时候，尤其在这里面，我就看到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的在前后文上面看得到，保罗心里面所想到的这个受书人，难道只有教会的弟兄或者说顶头的吗？当然不是，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他关爱的。你看他从十六章一开始还讲的是菲比，是一个姊妹，对不对？是跟他一起同工的，是在教会里面有见证的，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是他所关爱的。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保罗是这样，神的观念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他在十七节说弟兄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很肯定的说，受书人不是只有弟兄，也就是说神的话当然不是只给弟兄的，其实他就没有 他们当时写的方法就不写弟兄姐妹今天的有些圣经的版本，英文的版本比较现代一点的，他就会在这样子的经文上面，他们就会说弟兄姐妹们， 他就这样子翻译。那但是这样子的翻译，我个人是觉得不能说是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个人偏好这样子的翻译，因为这跟原文有出入了。你已经把圣经的解释加进去，圣经的翻译不需要，因为圣经在有一些地方，当他讲到弟兄的时候，就是讲弟兄。圣经里面的确有许多经文，比如说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他讲到弟兄就是弟兄，讲到丈夫就是丈夫，那讲到姊妹就是特别对姊妹有姊妹的说话，讲到妻子就有对妻子的说话，那你不能全部都混为一谈啊。当圣经说神是父神的时候，为什么他是父神而不是母神？那你就不能说他是父母神。所以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去了解说哪一部分是圣经上面神圣灵启示的时候用这样子的语言，可是在前后文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它的意义是一个笼统的意义，还是说它是一个比较狭窄的意思，这个我们需要搞清楚啊。英文里面我们写中文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清楚，但是英文里面当我们用代名词的时候，用他或用 he， 对不对？那就是男人，可是 she 就是女人。所以以前写信的时候，写书啊或写报告的时候，就是 he 怎么样 ，he 怎么样。那今天不能了，因为你都是写 he 的话，好像太男性化。他们叫现在的书，我现在看甚至教科书有两种写法，它在一个段落里面有 he， 然后呢，在一个段落的句子里面有些用 he， 有些用 she， 所以这个代名词就混着用。那有些人写的就是 he or she。那这个书本来是这么厚的一本书，你那个两个字都要放进去就要变这么厚了。可是以前的人的了解就是，当他写第三人称代名词，他并不一定表示是一个男人或女人，只是讲到第三者。那中文就没有分别了，中文就是一个他。但是我不知道曾经他们有些人现在写他的时候要加个女字边的，是讲到女人的第三称的代名词。可是现在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子用。Okay， 所以这是一个英文上面的一个我们看见，但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分别。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是对我们都是很直接的。所以保罗很自然的，他就想到这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姊妹。蛮感谢神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常常我们看见的是姊妹比弟兄多，姊妹比弟兄多。那我很感谢神，因为神真的是很使用姊妹，姊妹爱主，然后就愿意服侍主，然后很多事情呢，就是真的就是因为爱主，所以就任劳任怨，然后也很愿意把自己摆上。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反而是弟兄，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或什么其他的原因，这个原因我就不知道，只是说呢，好像他们在参与上面有时候看见稍微比较没有这么多的参与。可是保罗在提到罗马教会的时候，他想到的同工们当中，你看有弟兄有姊妹有爱主的，还有夫妻在一起的，彼此的搭配的服侍的，因为这就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情形。 OK，所以我们为什么一个一个提到这些人，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他的心，你看主要的，你看第十二节他的描述是怎么样，这些人是为主劳苦的，然后呢这些是可亲爱的，因为他们为主多受劳苦的，然后呢第十三节这些是被受主蒙拣选的，然后呢你看到保罗的这个心态，我们常常讲在教会里面就是说我们是一家的人，那我们彼此的关心，可是你看就像看保罗就讲到说，你看我不但问这个弟兄姐妹的安，并且他的母亲的安，然后呢因为他的母亲真的就是我的母亲一样。但他这样讲的时候不是只是观念上啊，这是一个关系上面的，这是保罗对这位可能年长的姊妹不但有这样子一个好像爱护，然后呢甚至这位姊妹很可能在主内也就帮助过保罗，也就是说他就用母亲的身份去爱过去关心过保罗啊。保罗想到他的时候就说，你看他也就像是我的母亲一样。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因为母亲在他大概大学的时候过世，得癌症过世，那他那个时候不信主，他妈妈过世了以后 因为同学小时候在一起玩的朋友在我们教会里面，所以呢就邀了他来退休会。然后呢他就因为来了退休会以后呢就认识了主，然后过去在我们教会当中。那教会当中很多这些阿姨们啊就很照顾他啊，他就很感恩。然后每年母亲节的时候呢他就写卡片，他呢他自己的妈妈过世，他除了想念他自己的妈妈，他就想到这些在主内很关心他像妈妈一样照顾他的这些姐妹们，他就会在母亲节的时候送个母亲节的卡片。那对他来讲，这些人对他的爱对他的关心啊，他就感受到是这种母亲的感受。所以呢虽然自己的妈妈过世了，可是呢他在主内里面他就说你们就像是母亲一样，对的。我觉得这样是就是在教会里面才可以有这种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OK， 好。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很有意思的就是保罗在第十五章的最后他已经给了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他讲阿们，好像他已经把他所要讲的话讲完了。所以他现在讲完了，他就开始问安，他就开始想到他的同工，他就想到他这个在罗马教会里面他认识的这群弟兄姐妹的安。可是呢他就说好了，你们要彼此也要问安，你们彼此要圣洁，然后呢基督的众教会都向你们问安。很有意思的就是保罗在这个时候已经书信到最后了以后，他还是信里面还有未说完的话。保罗这封信他写的过程可能不是一气呵成的啊。第一，这封信这么长；第二，我们看见他的写作的方式，就是说我刚刚讲到了，就是第十五节之后，十五章的最后已经讲完了，已经祝福了，然后最后是问安，那应该就结束了。可是最后他要讲，他还有还没有讲完的话，所以他的话就又加进去了。那这就是很可能就是说他这个书写的时间是有一定的过程。那我们在这个书信里面看见，并不是所有的圣经，尤其是新约的圣经，我们都能够看得这么明白。但是呢，我们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写这个信的人是保罗，因为他自己说他是保罗，他就是这个称为使徒的保罗。可是这个信呢，是有人代笔的。我们来看一下22节，这个他代笔的人叫做德丢。他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也是问你们的安。在当时很多人因为不识字，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你替人写信或替人写任何的证件或者什么的，就是写书的人，或者叫代，我不知道是叫做代书，反正就是写书信的人，他们学过字有点学问，所以呢任何的证件或者任何的信件都要由他们而写。那在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人叫做德丢，他替保罗写这个信。那保罗当然不是自己不能写信的人，但是呢不论是因为他刚好有这样的一个人跟他一起配搭，还在同工里面，还是说他当时很多人那时候讲说保罗不知道是年纪大，或者说保罗的眼睛有问题，那这个圣经上面没有很正式的提，但是呢从许许多多的就是说旁敲侧击的这个去看的话，保罗很可能是一个眼睛就是说看不是很清楚的人。Okay， 那有些人就讲到说当保罗说我有这样一个刺在我身上，我求主把它移开，三次主都说不用，我不用移开，因为我的恩典够你所用，那讲的是什么事他没有明白的讲。但是呢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清楚，他曾经在其他的地方也提到他的眼睛不是很好，或者说是别人笑他。 OK， 那所以有这个可能是让这个人代笔，我们是不知道。 OK， 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但是今天呢有些人当他们批判圣经的时候呢，他们会说圣经里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写作的人是谁，他们就常常会说这些圣经里面的书信很可能是有人冒名去写的一些书信，所以也不一定就是这些所谓的使徒，或更不用讲是圣灵所默示的。那这些人他们叫做圣经批判家。那这个是搞出一门学问来，你知道吗？在大学里面有 PhD 是专门学这个东西的。这个是用人的观点去批判圣经的时候呢，就会出很许多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读这卷书，像罗马书的时候，他交代就很清楚，是保罗写的信，绝对是没有问题。 可是呢，是有一个人代他代笔所写出来的，这个也交代得很清楚。那这并不表示这不是保罗所写的，每一个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保罗经过圣灵的感动去把这些话写下来，但是与他一起有一个同工的人叫做德丢，将这个信帮他代笔 写出来。那保罗就一面想一面讲，然后呢这个人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当他在写的时候，最后那已经把这个弟兄姐妹们的问安还有他的关这个已经信书信要写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看保罗他信里面觉得信徒们最后他要交代的一些话是什么。我们就从第十七节开始，十七节到第二十节。好，我们一起读好吗？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倒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啊，我们不读二十一节，我们就读到第二十节，然后呢啊，第二十节。所以啊，你看我们从第十节十七节开始看的时候，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这两节，保罗很明显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他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我们说他是使徒不错，他是一个传教的人也不错，可是事实上他也是一个牧人。所以他的身份有许多，他的身份就是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做一个建立教会的人，他是有一个牧者的心肠的。这个我们在我们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到，在其他的书信也看到，他就是做牧养的工作。而牧养的工作，一个牧羊人在带领他的羊群的时候，其中的工作除了教导，除了喂养，还有一个是保护。保罗对于保护信徒们的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的迫切的。你看他就要讲，在你们当中啊，会有这些人是要离间你们的，是要叫你们跌倒的，甚至是背乎你们所学之道的人。然后他就说，我要告诉你，你们要留意，然后不但是要留意，而且是要躲避他们，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第一，他说如果有人这样做，很明显的他就下了一个定论，这些是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是服侍自己的肚腹。然后他们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啊，老实人事实上啊，别种的翻译除了讲老实的人，你可以说是比较天真的人，比较单纯的人。 OK， 比较单纯，比较天真，比较老实的。也就是说有人讲的话，因为讲的话好像很能够打动人的心，好像也很有道理，好像也很有学问，然后就去跟随的这样子的人。那我们就会想，保罗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记不记得我们在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不是十四章的重点是什么？要彼此接纳，对不对？不要论断，要彼此接纳。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讲那章的时候，就有人问，那这个是不是只针对于教会里面的人呢？是不是只针对基督徒呢？还是针对所有的人？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要这样子彼此的接纳，然后彼此不论断呢？那个时候我们稍微做了一点解释，就是说当然在主内属于主里面的家人，我们的主要学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去彼此接纳，我们要学习不彼此论断。可是在这边呢，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仍然要有这样的一个分辨的心，因为在当中那些不属于主的人，不是服侍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离间教会里面的人，是使人在信心上面跌倒， 然后甚至是违背我们所听到我们所学到的福音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反而是要去留意和躲避他们，我们不去攻击他们，可是我们需要留意，我们需要去躲避他们。所以事实上这个这样的一个，你说这样的一个观念和心情是不是好像有点互相的矛盾？事实上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不是他一方面说我们就是基督徒就是爱，所以的所有的人都接纳，所有的人都不评论，然后呢这边又讲说不是，我们需要去辨明真假，我们要去看那些属神的人，我们要看那些服侍主的人，有些人真的不是在服侍主，他们是服侍自己，我们要有这个分辨的心。那当我们分辨了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要留意，对不对？留意去看，然后我们要去躲避他们，我们不跟他们在一起，不跟他们同坐，不跟他们一起去吃饭，不请他们到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因为的确是有这样的人。那这些人呢，我们有时候就会问嘛，我想可能讲到这里，可能你们心里面会有一个想法，那十七十八节里面讲的这些人是教会里的人吗？是基督徒吗？那如果我们就从我们对十七十八节这两节经文里面来看，你们觉得答案是什么？是教会里的人吗？是基督徒吗？事实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不一样。你觉得这里面所讲的是不是基督徒？那些离间人，使人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或是那些不服侍主但是服侍自己的肚腹，诱惑 用花言巧语诱惑人的这些人，是基督徒吗？我听到有些人说不是，有些人摇头，其他的人呢觉得呢？
是，不是
这
个问题。在教会里面的
人，因为在教会里面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有些人甚至说是属于撒旦的人。所以当保罗必须要提到这一点，表示这些人是存在的，对不对？
是。
而且这些不但是存在，而且是会跟他们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就不需要提了，是我们会接触到的人，而且不但是我们会接触到的人，这些人是想要影响我们的人。
对。
okay, 所以他一定是在我们中间，他是在教会里面。
是。
可是呢，你们讲的对，他不可能是基督徒。为什么？为什么不可能是基督徒？有假基督徒，对，没错。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保罗为什么可以肯定？我们怎么可以肯定说这不是基督徒呢？
制造纷争。
对，好无所
谓。对他们说 ，OK， 好，还有呢？他们挑拨离间，这样的人怎么会是让我们觉得是基督徒呢？对不对？好，还有呢？还有说他们的教导反而是叫我们不要去听我们自己从神的话里面所学来的一些信仰的基础。好，这个是还有呢？
其实不一定是光
说
作者，就在讲台上也可能是假的，他不按着圣经上来传讲。
在讲台上的是最可怕的，
是
OK。你坐在下面的你怎么影响？你站在台上的是最可怕的，因为他就是在带头的嘛。
是
假师傅、假教师，他这里没有讲假师傅、假教师，可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都在讲。初代教会，你想想看，保罗他们才建立多少年的教会就已经有这种问题了。OK， 我觉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因为最清楚是他们不是在服侍主耶稣基督啊。他们在服侍他们自己的肚腹。什么叫做服侍自己的肚腹？
就
是为自己的好处着想。 OK， 为自己的好处着想，也就是说他们做这个事，为什么他们要来影响人？为什么他们要在教会里面挑拨离间？为什么他们要叫他们违背他们初心的道？因为他们就是发现这里有一群人啊，这些人好像很容易去耸动，对不对？然后很容易呢，你讲一讲这些话他们就跟着你去，那这群人我可以去操作，那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肚腹。 OK， 保罗就曾经为这件事情还需要做稍微的辩解，你知道吗？有人就说保罗也是这样子的人，保罗在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里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哥林多后书，他还要去辩解说我怎么可能是那样子的人呢？若我是的话， 我怎么会需要做这样的牺牲和我的生活，是吗？我当初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看见我是怎么样的为人处事。所以有人也就说保罗是这样子的人，但是的确在当时在教会里面有这样子的人。 OK， 那你们刚刚有讲到说，对，我说在教会里面，这是不是教会里面的人？那一定是的，或者是说不一定，反正就是我们会接触到的人。但是你说教会里的人都不是基督徒，都不一定是基督徒，这也是的确的。那我们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那保，但是保罗并没有说我们要攻击他们，但是保罗说我们要留意，然后我们要躲避他们。那今天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自己要有分辨的能力，分辨的能力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并不是只是说非信徒，不是说不信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不能接纳要躲避他们，不是，绝对不是。不信的人在我们当中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我们去爱去让他们了解神的对象。这一群人是别有目的的来到教会里面的。那当然他这里面并没有很直接的讲是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很有可能就是那些带头的人。那我想我们教会里面是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至少没有很严重的。但是在其他教会里面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可能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啊。教会里面如果起了纷争啊，有时候教会到一个地步，纷争到一个地步非得要分不可，会有一群人就离开了。那这样的情形总是有人带头，那这种工作是不荣耀神的，这种事情在教会里面是使教会的元气大受亏损的。那我们并不是说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这些带头的人一定就是假基督徒或属于撒旦的，不是。可是呢在你故事听多了，你总会看到有些蛛丝马迹，就是这是撒旦的搅扰，是不错的。那很多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用去批判。那保罗在这边，神的话并没有叫我们去批判，但是保罗在这边有指出来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要小心去防备的。可是我们怎么样去小心防备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小心防备的就是当我们碰到这种在教会当中我们感觉好像彼此之间不和的时候，然后有人在那边挑拨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就要小心。然后呢，如果有人的教导或者是有人给我们的建议，我们发现跟我们所已经学的这个我们对神的话的还有福音的基础的认识有偏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开始注意。那但是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对我们福音的基础，我们所信的这个要很清楚的认识，对不对？我们不清楚，那别人这样子这个花言巧语，当然你一听花言巧语我们就说我们不去听，可是你知道多少人就是因为有些人讲的话听起来又这么的实在，听起来又这么的合逻辑，然后这个人又这么有魅力，我们就跟着他去走，因为他是一个好像一个很天然的一种领导人。可是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奠定一个好的基础，我们就会跟着人走，我们跟着人走我们会走错路。 OK， 好。所以呢保罗在这边讲第十九节，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了，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你知道保罗在这边讲到信徒的见证的时候，他讲到他们的什么顺服，讲到的是他们的顺服。在罗马的教会里面的信徒当中，他们有爱主的，有服侍主的。不但他，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你们是蒙召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读到你们是蒙召的，然后呢你们是属于神的，表示说当保罗可以这么肯定的看到一群信徒说你们的确是蒙召的，那就是他们生活上面有见证。那保罗在这边又想到，你看我在想到你们这群弟兄姐妹的时候，我所讲到的是你们的顺服，也就是说你们的见证在众人的面前，你们的见证是对主的顺服，是对主的话语的顺服。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说我们对神的信心，对我们要有信心，可是信心是从哪里看出来的？信心是从我们顺服神的话上面看出来的。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神的话教导我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步伐，这个叫做顺服。 当我自己的，当我不能爱人的时候，这个人不值得我去爱的时候，可是神的话跟我说，你连仇敌都要爱，那我就说我爱，我做不到，可是我愿意求主怜悯我，让我去学习去爱，让我学习不但是言语上面、情感上面，然后我在作为上面，我可以真的去爱人的时候，那是顺服。这个顺服是我们的见证，这个顺服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因为我相信神，我才有这样的顺服，对不对？上周主日的时候不是讲到主的旨意是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呢凡事谢恩，可是我们就是做不到，我们人就是，你怎么可能常常喜乐然后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就是做不到，可是主说这是我的旨意，你们要去做啊。那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开始学习顺服，就是我去调整，当我不能喜乐，当我不能祷告，当我不能感恩的时候，我想到主你要我做，那我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我当然是要靠主我才能去调整我的心态，这个是对神的话语的顺服。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们这个力量，神就给我们这个恩典去活出这个样子样式。所以顺服很重要，所以我们讲到顺服不是好像只是说很刻苦己身，然后呢我们要意志力很坚强的这样去扛这样的好像很艰难的事情，对，从人的角度可能一开始我们是这样子看，可是就算是我们去扛主的十字架，对不对？我们去扛这个重担，主对我们的所讲的话的安慰是什么？我的担子是轻型的，对不对？我的担子是轻型，因为是他的担子，所以当我们去背了以后，圣灵给我们这个能力去做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是神的恩典和神的带领，和我们可以经历的是神的力量。那这个顺服的过程才是说为什么我们顺服里面可以有喜乐，不是说我们是一群很坚强意志力啊，意志力很强，然后呢行为外表让人家看到我们是这种超人的一个样子，不是。所以保罗在这个所以神用他的话语在这边所选择的这个字是你们的顺服，这个顺服就代表了见证，这个顺服就代表了信心，这个顺服就代表了神在他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恩典。所以他说我为你们欢喜，顺服是在行为上面看得出来的，在行为上面看得出来，我们刚刚讲到脚步上面的一个调整。所以保罗说我的盼望在第十九节是你们啊要在善上面聪明，要在恶上面愚拙。在新译本里面的翻译，新译本上面的翻译说在善事上面有智慧，在恶事上面毫不沾染、okay. 所以呢对英文的翻译，因为我们读中文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是什么意思？在善上面聪明就是对善的事情我们是有智慧的，有了解的，这个有智慧有了解就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是是我们不是只是认识，我们好像不是只是对他有一个知识上面的了解，当他讲到这个聪明的时候，讲到的是我们能够去了解他，真正的从心里面去认识他，在善事上，等一下我们讲善跟恶的分别，但在恶事上面愚拙，所以我就说新译本的翻译说在恶事上面是毫不沾染的，那英文的讲到是 be innocent，就是说你对于恶的这件事情上面好像是一个很单纯很无知的一个人一样。对，那我圣经上面没有要求我们做单纯无知的人，天真无知的人，但是呢对于恶的事情我们可以像是一个天真无知的人，这是我们要去做的。那善跟恶我们怎么认识呢？你知道在圣经上面当我们每次讲到善的时候，圣经上面讲到的善是一个特有的名词，跟我们中国人平常想到的善或说善事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这是蛮值得我们了解，要需要清楚明白的一个观念。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节， 我们看十六和十七节。艾琳阿姨，请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呢，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念了十七节的，
十六十七就好了，对。
那听就好了。
OK。
你说的要几个
人？下面小字要点。
所以这个善英文呢就是 good， 就是 good， 就是好好的善的。那这是英文的翻译。那中文呢就说善，或者是善事，或者是良善，对不对？所以你有说对，有这个小字说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是因为没有一个是良善，这个良善，良善或善，英文就是讲到 good， OK。英文，因为英文第十七节呢，翻译主就是说 ，Why do you ask me about what is good？ 你为什么问我善这个事情，而不是善事 ？There is only one who is good， 只有一位是善的，或只有一位是良善的。我就说中文的圣经翻的这个 good 是良善。那这句话的意思，当他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时候，这一位是谁啊？是神，你知道吗？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做这个回答之后，虽然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从来没有听见他说我是神，他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可是他有说神是我的天父，对不对？那神如果是他的父亲，那他是不是也是神啊？对，但他从来没有直接的讲过。可是在这里当他说你为什么问我，你问我关于善， 你问我 good 这件事情， good 事实上从圣经上面来看，或者说从神的角度来看，只有这个善这件事情不是是一个很绝对的一个标准。善就是绝对的，绝对的美好，绝对的美好，完全没有恶，完全没有坏，完全没有堕落，对不对？完全没有任何的污染，这个叫做善。但是只有神是真善，只有神可以全部的善，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了解，因为善是跟神有关的，所以呢当耶稣说为什么你问我，那他的意思是说你问我关于善，那就是关于神的事情。你如果要问我，那我能够回答，那是因为只有神是善，是良善的。但是主耶稣就回答了，对不对？他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当他想到这是神的事情的时候，人的态度应该是谦卑的，说我不知道，这是神的事情，你要问神啊。但是这个人来问主耶稣，就借这个机会就说因为我就是神。但是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善这件事情我们要了解。所以这个观念了解后，我们去看新约的圣经，我们就知道，就像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讲到，我们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工作，为的是什么？要能够行善。那中国人讲到行善，行善我们就想到修桥铺路啊，做善事叫做行善，不是。当他说为的是要行善的时候，就是为了要能够做神所要我们所做的工作，因为善跟神有关系，只有做神的工作才是那真善。人的善不是不好，人的善，但是人的善是打折扣的善。所以呢，当他这边讲到说在善事上面聪明，不是说在做好事帮助人啊，助人为快乐之本啊，我们要常常在这个社会上面做一个有用的人，去帮助人的人，看到别人有需要就去帮助他们，这个叫做在善事上面有聪明。这个不是这里面所讲的。所以当我们慢慢了解神的话，当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救恩有一个清楚认识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有不认识神的人，不论是家人或不信的朋友说你们要跟我传基督教，我不会太在意，但是我不觉得我需要，因为反正宗教就是劝人为善，是不是？他会讲宗教就是劝人为善。那我之所以也不需要，因为我大概也听过基督教的爱啊，神爱人啊，然后佛教也有讲啊，什么要度众生啊，什么其他的教，反正都是劝人为善，我大概都知道一点，我也不太需要信。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就他觉得他自己也够善， 因为如果他是坏人，他需要变成善人，他需要一个宗教，他不需要嘛，因为他反正就是劝人为善，我也是不用宗教的，我也是要做善事，善人善事，所以就这样子。可是我现在有一个方法，当我跟人传福音，当然后有人跟我说，教这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我就会说，的确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可是基督教就不是宗教，基督教也不是劝人为善。我说基督教是要告诉你说你有罪，因为你没有罪的话你就不需要救恩。那当然我不会不认识人一开始就讲这句话，跟他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关系，知道他不会认为我在骂他侮辱他我才讲得出这种话。我上次跟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跟他打球打了大概两个月的人，所以已经有一个友谊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讲出这句话我才可以跟他讲。但是也是因为看了神的话，我们有看神的话，他才能够这样讲。我说不是我说的，我们都是有罪的。可是事实上基督教主耶稣基督神要给我们的福音是要我们认清善跟恶的分别，不是劝我们为善。但是只有神是善的，因为我们都是恶的，因为我们有罪的关系。可是因为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变成善。这个善是绝对的，是完美的。OK， 不是只是说我们自己过得去，良心过得去，或别人说我们是善人或行善的就够了。所以当保罗说在善事上面聪明，你看这就是最后他圣灵借着保罗要给我们提醒的，就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关于神的事情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有聪明。英文说是 be wise， be wise， be wise to what is good， 跟神有关的是好的，是善的，是美的，是绝对的，是属神的，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有这个聪明。那我们在讲这个箴言的时候，我们读箴言的时候不是讲到箴言里面就讲到吗，要智慧要聪明，对不对啊？智慧聪明讲到的不是只是观念而已，我们讲到的是生活上面的去真正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做。我们没有顺服神，我们没有去了解他的话，我们没有在生命当中行出他的这些圣灵的果子，或者说神的顺服，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什么叫做善。但是我们要对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你知道吗？当我们对神的事情有清楚了解的时候，而且已经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已经去经历到了，而且是能够去操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神的事情交给别人，对不对？我们才能够实质上面去用神的话去带给人。当我用神的话去安慰人的时候，是因为神的话已经安慰了我。当有人要做决定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样是合乎神的心，我可以说神的话有这样的带领，我可以确定这是神的话带领，因为神的话带领过我。所以我们在善的事情上面，跟神有关系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有聪明，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有认识，我们要了解。相对的呢，在恶的事上，我们要像是愚拙的。恶的事上，那既然是善，然后跟恶的这个对比，那恶的事情是什么呢？既然善的事情是所有跟神有关的事情是善的，那恶是什么？所有抵挡神的事情，所有抵挡神，所有抵拒神的事情是恶的。所有不合乎神的心意，不合乎神的这个话语的，所有不光明的啊，这些都是属于敌对神的。那所以很自然的，撒旦就是一个敌对神、抵挡神的，所以他是恶的代表。那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想，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一些是可能是敌对神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子去让我们什么叫做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愚拙？就是我们不但不去碰它呢，我们不需要去了解它们。有些事情是不值得我们花时间精力去了解的。你们能够想到什么样的事情吗？是这样子的。 怎么样去钻法律的漏洞，然后呢能够逃税，算不算是不是很光明的？这个比我想过了，我知道这个不容易能够想到，因为毕竟我们的生活可能蒙神的保守和祝福，我们不是在邪恶当中过生活的，好像努力的要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比较不去想，我们通常也不会想自己跟这个世界上面敌对神的事情有关系，可是是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的。因为我曾经跟一个做会计师的一个弟兄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公司里面的客户很多就是这个大公司的，大公司也有，然后呢这种中小型企业的这种公司的老板也有，那他们要花这个大笔钱请你会计师去帮他们做税的，就是他们的目的不是只是你替他报税而已，你光报税那他不需要花那个一个小时几百块钱的这个费用来请你啊，报税就报税嘛，他请你花一个小时几百块钱的原因，他可能你一季税做完以后他付你几万块钱了，为什么？因为他要你去替他省钱啊，少报点税，你是能够替他报越少税的，你就是越好的一个会计师。那我曾经跟他讨论过到哪一个地步，因为有正有你可以抵税的事情你可以抵税，可是怎么样子去知道那个税法律里面的那个漏洞你能够钻得最厉害的，怎么样子让你的税务可以在政府的面前呈现得出好像是比较少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做，这个中间就有这种所谓灰色的地带。那我说我知道人都是这样子做的，那我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曾经讨论过，因为有些人很精啊，那个真的精到你说他当然不能触犯法律，他不能直接的违法，可是他走到那个边缘，走到一个地方，他说可能这个法律不应该是这样说，我们不能做，可是他因为没有明文规定我们就去做，等到他们明年他们发现大家都在钻这个漏洞，补了漏洞以后我们就不做。那这个心态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就不是一个从一个很光明的一个出发点在做，不属于神的人你当然是这样子做嘛，你钻漏洞，你钻得越厉害你的好处越多，只要对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事情就做。可是呢，有没有一个可以很光明正大可以看见你该缴的税就缴，不该缴的税不该缴，但是毕竟供应的是谁？供应的是神啊。就算是我没有把法律所有的漏洞都钻完，然后呢我付了税，可是因为是我的这个金钱是从神而来的，神会负责，我怎么会不够？神只会大大的祝福我，我去开源嘛，我不用去节流，对不对？因为我的源头是在神，这个思想就不一样。所以一个人的时间是花在去把所有的税务法钻的那个是你可以操作的，是连他们那个立法的人都不懂的那个地步呢，你去钻那个，你去在那上面很聪明很精明，还是说你在这种光明正大为人处事的事情上面走的这样子很有神的一个见证，这是我们要去学的。神的话怎么讲，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人家跟你做事你就知道，你替我办报税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也很信任你，那这是比那个我去找你因为你可以替我多省钱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在外的一个名声更好，这是保罗所讲的。OK， 我们花的时间精力在什么事情上面，是跟神的事情有关呢，还是都是跟人或者是跟自己的事情上面有关，甚至是敌对神的事情有关？我本来有另外一个例子，我就不花很多时间讲，我就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例子我不一定会觉得一定是一个绝对的例子，但是是我个人的，我是这样想。我曾经跟一群朋友在一起，然后呢那他们呢我们在一起玩扑克牌，我不会怎么玩扑克牌，我对他的规则是有一点了解。我说玩扑克牌就是 play poker， 不是说拿着那个牌在那边打而已，就是好像玩什么东西，就是赌博的那种扑克牌。那我对他的这个规则稍微有一点了解，但是怎么样子他的这个他们玩那个玩扑克牌的人所喜欢的，所以他要有很多的思考，然后有就像下象棋一样，他们是这样子讲，像下棋一样。可是扑克牌我从来没有看过人是没有在赌博的环境里面玩扑克牌的，下棋好像不需要下赌博的，对不对？下棋围棋，但是呢他们就是有些人就玩得很精，他们很喜欢。那因为那这群朋友当中呢有基督徒的，那有些人真的是很会玩得很厉害， 那我就不是很会。可是在一起有一阵子，他们就是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扑克牌就拿出来，然后筹码也拿出来。那不换真钱，但是有筹码好玩嘛。你扑克牌没有筹码，你玩不动，你要不下注，他你就是玩不下去了。那我曾经想过，因为既然在跟这群朋友，他们一坐就坐两个小时，那你不是只打扑克牌，也是讲话聊天，也是分享，也是干嘛的？那我坐在那边，你一下两分钟就输了，就出局了，就没话讲了嘛。那我就想，是不是要去学一学、啊，这样子跟他们这些高手玩在一起，大家彼此比较能够分享时间。后来我决定不做，为什么？因为我永远不会去拿扑克牌来做赌博的事情。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不需要花那个时间和精力去学。对我来讲，这个是跟赌博有关的，我不用去学。那后来呢？感谢主，这群朋友呢，后来慢慢也不这个东西，他们也没有经年累月整天就坐在扑克牌桌那边打扑克牌聊天分享，也没有了，所以也就不了了之。我觉得也很好。我们公司以前我在公司里面服务的这个服务的时候，曾经有人要提拔我的时候跟我说，我想要你去做这个工作，可是呢，你不喝酒，你怎么做这件工作？你不能陪客户喝酒，你怎么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不喝酒。那我不是完全滴酒不沾，可是我大概喝一口我就脸红了，我就不愿意再喝了。我也不喜欢酒的味道，所以我就说我不喝。我跟他说我不喝酒，照样可以做工作，我做的也很好，你看我的成果很好，对不对？可是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因为那一句话，那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受到人赏识。你知道我曾经考虑，我虽然是一个不喝酒，我也不愿意喝酒，我也不觉得神的带领像我们基督徒学喝酒的人。可是我想，对啊，事实上圣经也没有说喝酒是罪，所以学会喝酒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并且工作上面可以有点好，这个好的这个比较受到好的提拔。那至少我不用去酗酒，但是至少我可以学个喝一杯不脸红吧。我有这样想过，可是感谢主，我没有真的去尝试，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就不喜欢喝那酒，而且良心过不去，我就圣灵就责备我，就是说。你在这个喝酒的事上，你看那些人，他们可以喝三个小时，可以一瓶一瓶的酒接着喝，然后完全没事一样。他们在一起就很高兴啊，吃完一顿饭，酒钱是比饭钱多个五倍的那种，可以吃1000块，然后呢800块钱都是在酒上面。那我就想，我何必要这样子呢？所以我就没有。可是可不可以去学？可以啊，我可以，我不喝，我也可以去了解啊，品酒啊，什么样的酒是好酒啊，什么样哪里的酒源出来的酒好、啊，为什么法国的酒跟加州的酒怎么比？他们就讲的是这些东西，那我可以去学。可是这些事情上面对我来讲，跟神的事情有关系吗？没有，我就不愿意。但是很感谢神的，就是当我没有因为用这种方法去花费我的时间的时候，神仍然祝福，神仍然祝福，那我就可以感谢神。那我就说，这不是用人的方法去做事情，这是用神的方法。那我的老板是神，大老板是神嘛，所以如果神要做什么，他就可以做什么。所以这个是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在善的事情、属神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有聪明，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认真的去了解，认真的去操作。但是呢，敌对神的、跟神无关的、是属世的、是恶的，我们可以变成愚拙，没有关系。人家笑你，他笑我没有关系，你笑我嘛。我是觉得我那时候是被笑的，我真的的确也是蛮不舒服的。同事里面也就觉得好像很可笑，哪有人在美国长大不喝酒？
他们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人要去打麻将，要打麻将才不会老人痴呆。
哦，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
是啊，
本来是应该可以查经做别的事情，很多人都去打麻将。
是啊，对。对，麻将也是一个问题，可能中国人扑克牌比较不实际，可能麻将是一个问题。对，有些人是这样子，我知道。Yeah. 那所以呢，我们是可以用不一样的方法去想，去衡量这些事情。OK， 好。二十节，赐平安的神，你看啊、哦。你看二十节跟第十五章的第33节，你看我们就发现，所以保罗每次讲到最后，他就是想到神了，是不是？他事实上他一直是要结尾了。赐平安的神，15章33节，赐平安的神常与人众人同在，阿门。你看这边16章的20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保罗在问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安，安就是平安，对不对 ？Greet them， 实际上他们那时候 的平安，所以有些教会彼此见面的时候就是说平安， 基督徒不说你好，基督徒说平安。为什么说平安？因为平安就是愿赐平安的神与你同在。这个平安不是只是讲到从战乱当中有了一个和平，这是讲到社会上面人跟人彼此之间的争斗，这是讲到我们心灵里面的许许多多的情感上面的挣扎。我们可以从这一切里面从神那里得到平安。只有神是能够真正赐平安的神。这个平安包括所谓的世界和平，大到世界的和平，大到善与恶之间的这个争执，然后呢可以可以渗透一直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的争斗，甚至讲到家人彼此之间的不和，然后最后讲到我们自己心灵里面的挣扎。人的心里面也有对自我的许许多多的感情和期许上面有很多的挣扎。那神是赐平安的神。你知道当保罗在想到信徒的时候，当时的信徒作为基督徒一直以来就是不是最受社会上面的一个社会上面的一个表扬或甚至说接纳。那并且呢，当时他们是在罗马帝国处于一个不属于自己国家的控制之下的那种心情。然后呢，更不用讲自己可能是在生活上面、经济上面的挑战，精神上面受到的很多的问题，教会里面的问题啊，生活上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造成人不平安的一个焦点。今天我们的人虽然科技发达，在美国算是安居乐业吧，算是还算有和平的。那些美国的武力是蛮强大的，对不对？你说在世界各处有没有许多政治很不安的地方？有啊，东南亚也有，中东也有，非洲也有，东欧还是如此，对不对？那我生活在那些地方的人是不是就是心里面没有平安？不但是心里面没有平安，本来就是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就没有这个安全感。所以当保罗想到这些信徒的时候，想到那位神是赐平安的神，是我们的主，就是赐平安的神。主他能够赐我们平安，因为他是替我们征战的，而且他是会得到胜利的那位主。那因为今天有世界上面有这个罪恶在抵挡神，所以今天才有动乱。今天因为人因为受到罪恶的捆绑，所以我们才会有心里面的不平安，才会有这样子的搅扰。这所有一切的源头都是罪。神能够赐人平安，因为神是能够赦罪，神能够解决罪的，所以神能够带领赐平安。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很让我们很得安慰的，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神。所以当保罗说愿赐平安的神呢、能够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得到平安。我们今天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信徒们要想，因为我们虽然观念上面知道主是赐平安的主，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真的觉得是这么的稳定，这么的有安全感，然后这么的有盼望，这么的有信心，这么的稳定的去过我们的生活呢？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还是会有这种烦乱的时候，被搅扰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事实上当我们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回转到主的面前，我们要重新回转到主的保护之下，遮盖之下。因为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今天我就讲了嘛，撒旦就是罪的一个代表。今天我们人与人之间有纷争是罪，是撒旦。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动乱，也是撒旦在这背后掌控，因为是罪的缘故。才大概一年多前我们关心的就是到底会不会发生核子战争，对不对？现在看起来好像稍微和平一点了。那这是人的作为还是神的作为？是神怜悯我们的。那当然这些世界上面的这些大政治家或者是大国家领袖，他们大概都是很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情，他们可能觉得他们自己成就了一些什么事情。可是你说这些他们的表面上面真的是有和平的这个意愿吗？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什么缘故做一做表面而已？你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吗？没有。联合国的成立有使全世界的这个政局得到安稳吗？没有。所以呢， 实上大到这个全世界的一个证据，真的看保罗在这边圣经上面让我们看到，就是最后都是撒旦在背后做。我们要了解这一点，这永远是善与恶的争斗，永远是神与抵挡神的人啊，撒旦带领当中他们的一个争斗。那但是呢，神是赐平安神，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呢他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主耶稣基督是战胜罪恶的。我们知道当撒旦他怎么样子的认为自己有能力，怎么样的在攻击甚至攻击信徒们，希望信徒们能够失去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属于神的，是站在神的这一边的，神会要将撒旦很快的要践踏在我们的脚下，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呢他可以说，这所以我愿意，我的祝福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能够常与你们同在。那我们就跳过二十到二十四节，因为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他就提到跟他一起同工的人怎么样问罗马的弟兄姐妹的安。那保罗在想的时候，你看保罗，我们就从保罗的心态去想的时候，他写这封书信给信徒们，他想到要问他们的安，他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现在保罗想到最后，我们要保护保守神的家，我们要了解这个世上是有争斗的，可是我们是属于神的人。保罗的眼目已经，他不但是自己，他带领他的这个信徒们眼睛已经转向神了。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祷告当中，在我们自己灵修的时候，当我们将我们心里面的事情向神抒发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目一定要转向神，我们一定要去想到神。当我们在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在彼此同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彼此服侍的是主。所以我们一起是，我们是看彼此怎么样配合没错，可是我们要在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想到我们服侍的是主。当我们眼目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所以保罗就想到神是赐平安的神，保罗就想到主耶稣基督是赐恩的神主。然后呢他二十五节他就想，你看他的这个信里面所抒发的一个赞美和感恩，他说唯有神能够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我们如果把这一句话缩减一下比较能够了解，就是他就是说只有神能够坚固你们的心，只有神能够坚固你们的心。而神用什么来坚固你们的心？就是用他所赐给我们的福音，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就是借着主那个他的隐藏而未现的那个主的心意，那是爱我们的心。我们不了解神做的作为，可是神的作为一定在我们的当中，只有神能够坚固你们的心。但是他说二十六节，这个奥秘显而未见的这个奥秘啊，隐藏不言的奥秘，今天事实上已经显明出来了，就是神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不但拯救我们，并且赐我们恩典，赐我们能力，圣灵今天引领我们，赐给我们信徒们有属灵的这个不但是生命而且力量去过一个神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神的保守当中能够经历他。他说这个奥秘已经显明出来了，是按着永生的神的命，神是永生的，永生是藏在神的手里，而且神是那个命定一切的神，只要他所说的就一定做得到，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能够信服真道。所以他回想到神，为什么我们讲的这些话是信实是可靠的？因为神是这样子一位神。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让我们看见，你看我就说，我们希望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属灵的成长的当中，不但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如此，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就是说我们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在我们每天的工作，在我每天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当中，我们常常被提醒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能力和生命的这个源头，精神上面的源头一定是神，一定是神的话， 一定是神他自己，一定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来激励我们。可是我们这是我们服侍的对象，对不对？可是同样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永远是神所要给我们的一个托付。那保罗在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在自己的经历上面，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在生活当中还是只看到人的层面，人的层面。但是呢，我们要学习从人的层面以后，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一切事情能够呢摆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脚前。主，求你带领，主，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要我怎么样去做，你要我怎么去想，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确认，就是说这件事情一定有神的带领，这件事情一定有主的教，一定有主的祝福。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走在主的手，我已经走在主的心意里面。然后呢，我们一定要让人看见我们是属于主的。那保罗能够献上这样的赞美，我最近这几周在看诗篇，然后呢，因为我选了一门课，就是关于智慧的书信，然后呢，讲到的就是智慧的书信诗篇里面讲到的就是赞美和敬拜，赞美和敬拜。我们去读诗篇的时候，就看到大卫他也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他常常就是眼目，他从人的层面，他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啊，受到敌人的攻击，或者说自己在心灵里面有什么样的需要，可他永远是转眼去向着他的神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抒发一种很自然的一种赞美，就跟保罗这最后面所讲的那个心情非常非常的相似。那我就想，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为主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变成保罗，或者是变成一个使徒，变成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宣教士，才可能有这样的心情。我们只要是属于主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情，就是我们要看见神。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神赐给我救恩，神在我生活当中美美的带领我，神他因为赐给我我的主耶稣基督爱我，然后呢他赐给我他的话语，他在他的旨意当中，我借着祷告让我能够看见他的带领，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想到神是那位有大能的神，对不对？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去经历他的大能，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以前我们不明白，但是如今我们明白了，这是神很大很大的祝福。然后因此保罗的整个人的情绪，我就是说我们人也可以在神的里面，我们可能的情绪可以被提升至一种敬拜，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一个敬拜。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嘴巴上面说愿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不是，我用我的口抒发我对神的一个敬拜的时候，我说神啊，你是配得荣耀的，所以我要荣耀赞美你是那独一的真神，你是那位永永远远活的真神。这个在我们的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敬拜，那个整个人的感觉像是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的这个心灵被提到神的跟神面对面的这个面前。保罗这个时候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很肯定可以看得出来，他用这个言语的表达的就是他在神的面前他所献上的敬拜。所以这是罗马书。 OK， 好，那做了这样子一个结束，罗马书真的是很宝贵的一本书啊。我们上周说希望弟姊妹们能够有一点点的分享，过去这一年半吧，在罗马书上面以前不太懂的，对神比较不认识的地方，如今比较认识的，像是在哪一方面？有没有你们回想过去一年半两年的时间？我们先讲知识观念上面有没有什么样得到建造和增长？不然我们分小组好了，在大组里面是不是太觉得压力大，不敢讲话？